回归神的道，环顾传播生态，永远以圣经真理建造主耶稣的教会。良友圣经学院之终极讲道学。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姊妹，主内同工同道平安。感谢主给我们这个良友圣经学院终极讲道学一连24堂课探讨讲道学再晋升一步的我们应当关心的课题，目的呢是为了帮助我们大家呢能够在讲道的侍奉里面好好的努力，好好的晋升。我是周广亮，是你的同工。你听了过去这12堂课呢，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意见，甚至不明白的地方呢，都欢迎你来信来电邮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不断的有一个切磋，有一个勉励。我们的同工呢，在听我讲终极讲道学以后呢，有一个很宝贵的意见，这也是我心里面知道的，那就是他说，哎呀，周广亮牧师，你讲的这个从传播学看讲道啊，这个传播理论呢，传播理论的概念呢，其实是深了一点。那这个我也知道，我们过去这12课呢，其中从第7课来讲，严格的说是传播学的理论了。那这个理论呢，如果一般在教会的讲座探讨的话呢，至少是需要一个小时的。那我们这个终极讲道学，良友圣经学院都试了，是半个钟头，所以的确有不足的地方。但是我也想到有的听众朋友呢能够上网，也有的听众朋友呢拿了讲义以后呢再慢慢的揣摩，也经过探讨以后呢，以后会有更深入的理解。那么这一点呢，请听众朋友谅解。上一堂课呢，第12课的课题是受众定向。哎呀，你一听呢，其实它就是一个很专业的名词了。如果你到这个大城市，天津、北京、上海、广州啊，或者是重庆啊等等这个大城市，你看他们做这个搞企业的人呢，他们都知道受众定向或者受众至上论。但是他们所讲的呢是这个客户，就是客户至上。不过他那个观念是一样的。他那个观念的根源在哪里呢？其实就是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是不是受众定向呢？肯定是的。最典型的一个神学例子，或者我们的信仰核心呢，神道成肉身，对不对？约翰福音第一章说，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你看，在耶稣的生平里面呢，他是诞生，马太福音是耶稣降生，路加福音也是耶稣基督降生。而马可福音是省略掉耶稣基督出生的那一段历史，而从约翰福音的角度来看呢，神来到人间呢是一个道成肉身，就是他谦卑的来到人间，以人的形式来成长，讲当时在巴勒斯坦地的人所讲的亚兰话，那么风俗习惯都是照着当时2000年前的巴勒斯坦或者说罗马帝国的一个殖民地一个属地的生活去生活去传道。在那个框架里面，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个原因就是他要证明他爱世界上的人。这个叫什么呢？在生活里面呢，在传播学当中呢，就叫受众定向，就是以谁做决定点，以我讲到的人做决定点吗？我的水平达到这个水平是我就这样讲，那么你听的人听不明白是你的事，不是，而是根据你的情况，你的理解，你的实际情况，我迁就你，然后慢慢慢慢把你带上来。这个在下一堂课第14课呢我们也会提，所以呢我们连续两堂课呢，严格讲是3堂课，都讲受众的问题。我们讲到的人的对象是谁？那么12课我们讲了受众定向，今天呢讲深入民间13课，14课呢是服事受众，服事受众。 那么十三课深入民间，我们来看一看了。深入民间是对咱们国家来说的了。那么我们讲民间的话呢，我的意思就是最平常的、最普遍的老百姓。讲到呢，是要针对你的对象，而我们的对象肯定不是大学教授，肯定不是长官，那么我们的对象是一般老百姓。当然我也看过或者参加过这个不同对象的一些晚宴，那么是在别的国家的时候，他真的是有国家的代表，那么有牧师讲道，那他的对象就不是民间的人了，不是一般的老百姓，是专业的特殊阶层的。不过今天我们终极讲道学，我们一般传道人的讲道的对象最艰难的，或者我们要关心的是民间百姓。这堂课的课题是深入民间。第一，民间的感受需要。第二，讲道的形象和主桥责任。今天这30分钟呢，我们讲这两个课题啊，两个分段，民间百姓的感受需要和第二，讲道的形象和主桥责任。什么叫感受需要？上一堂课以前呢，我也讨论过了，从传播学看讲道啊，在传播学里面呢，人的需要分两部分，简单分大块的分两部分，就是感受需要跟真实需要。当一个人的感受需要跟真实需要合一的时候呢，那很容易处理。一般呢，感受需要跟真实需要是分开的。比方说，咱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感觉感受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呢？不是的。你怎么样能够把真实的需要带到感受需要的层面？这就是讲道者、传道人的讲道功夫了，所谓的讲道功力了。每个人都需要赚钱，在今天我们的国家呢，这个经济飞起飞的厉害，对不对？那么经济压力很大，每个人都需要赚钱，都需要吃饭，这个是不需要去讲的，这是感受需要。那么他对于一个人的生存来讲呢，也是一个真实的需要。那么需要有多少种呢？这个在第十二课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没有很长的时间跟你讲，就是马斯罗博士讲的需要进阶，有生理的需要，进到安全感的需要，再进到归属感的需要，第四进到自我的尊重，最后是自我体现，那就是最理想的境界了。那么在这么多需要当中呢，我们从人群来分，民间百姓的感受需要，这是我们要关注的。我举个例子，死亡对我们国家的人都很，其实对全人类都是很严肃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说善终，善终指的就是离开世界的丧礼呢是非常神圣的。那么这肯定是一个感受的需要，在风俗习惯的丧礼的重视呢，我们从礼仪各种中国传统民间的仪式来看呢，我们都知道。那么像这一类的想法，比如说一个人离开世界的时候他是怎样离开世界，人们一定会说他死的时候很平静很平安。那么我们的观念呢，就是这样的人呢是一个福气，他临死的时候哎呀不安啊，很痛苦啊，这个就代表了一种好像在我们一般民间所想的，它有一种意思。这个意思呢，是大家都这么认为的。严格讲，它重不重要呢？在实际的需要里面讲，其实它是不重要的。人离开了世界。但是为什么当一个人离开世界，是怎样离开世界变得非常重要呢？这是有几千年的历史。这是民间的思维。所谓民间的思维呢，就是一般老百姓都是这么想的。民间的感受需要重不重要呢？重要。所以我在这里提，这里有两方面。第一，研究这个世界宗教的一个专家呢，他也是博士指导生，我的讲义里面有他的名字啊，我广播我就不需要提这位专家。他说了这样一段话：构成中华民族主体的是低层社会， 是下层民众，他们虽然数千年被压在金字塔的下层，终生贫困，而且得不到文化的布施，但他们也有所思所欲，所喜所惧，也就是有他们的想法，有他们的心愿，有他们的喜欢，有他们的害怕，所依所持，也有自己的幻想和理想，此岸与彼岸，有自己喜闻乐见的文化与信仰。讲到这就是说，一般低层社会的老百姓呢，也是有他们的理想，也是有他们的喜好，也是有他们的理想幻想啊所依靠的等等，对不对？那么这个呢，里面也有他们的一些文化跟信仰。然后这位专家又说，对研究民间思想的一位专家说，由此可知，中华文化不仅是三坟五典八所九丘，还有充满生机活力的炽烈的一面，民间宗教基本属于这一面，民间宗教在中华文化中占有特定的位置，是信仰主义世界的重要领域，构成了千千万万低层群众的笃信信仰，笃诚信仰。最后他说，影响着各个地区的民风民俗，下层民众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这一段讲的其实就是要关注民间的信仰、宗教和思维。那我们讲到的人要记得，你讲到的对象呢，是咱们自个儿的中国人，是平民老百姓。他不是一年之前出现的，从什么美国来的，也不是十年前从法国来的，不是，就是在咱们的国家，所谓的中土啊，我们神州大地生长的，有祖先有祖宗，一辈一辈传下来的。那么我们对着这样的老百姓讲道的时候呢，清明节呀、农历年呐、端午节呀、中秋节呀、什么重阳节呀、什么节呀，甚至初一跟十五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所选用的经文跟讲道呢背后要针对什么样的问题。这是深入民间，我们的受众是谁，我们的对象是谁。那么再进一步呢，民间的感受需要的第二步，民间思维的特色，就是一般老百姓所想的事情有什么特点呢？要以下的几个特点。第一，以人为中心。以人为中心的意思就是人类为中心呢、那意思是什么呢？我解释，包括了祖先、死的人，还有我们活的人，还有将来要出生的人，下一代。这是在民间所关心的。像我们今天讲到的人呢，有一个错觉，因为我们有圣经真理，所以呢，我们常常将已经离开世界的人呢，稍微有一点忽视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要反省，并不是不对，是要反省，要留意，因为你的受众、你的对象，他很重视祖先。因此我们讲到呢，一定要有一个尊敬祖先、尊敬过往先贤的这样的态度。因此讲到的时候，提教会历史的见证，是一个很好的符合我们国家思维、民间思想的这样的一个美德。讲教会历史，讲我们教会五十年前怎样、一百年前怎样、一千年前，当然一千年前没有教会，但是那个时候人怎样敬畏天、敬畏地，从那里引申进入圣经真理，这样你的讲道就能够产生那个连接的亲切感。这个连接呢，我在信息与道第十一堂课的时候呢提过，只是没有解释跟发挥。以人为中心，不但是活人，不但是将来要出生的人，就是他的下一代，我们都是为了下一代的幸福而努力，对不对？也包括了他关心他的上一辈祖先，清明节就是这样嘛，等等。你看那个风水啊，注重风水的人呢，他就是说你的祖上怎样怎样怎样。所以这个在一般老百姓心目中所关心的，或者是他思想里面的思维是什么，中我们今天基督教的讲到的人呢要留意，要留意。第二呢，他的特色呢是全面性的。 所以全面性的就是它不单单影响信仰的这个层面，或者是思想的这个层面，不是的，它影响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包括生日的时候怎么样庆祝。我们说寿桃，对不对？因为是中国人，所以说是寿桃。当然现在的年轻人呢，在大城市也用蛋糕，是西洋人的蛋糕，但是还是有这个传统，你给老人庆寿的时候一定是有寿桃等等的。包括生日之外，还有衣食住行、教育、婚姻、婚礼、节庆、医疗方法、健康等等，它影响着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因此我们讲到的人要留意我们的信徒弟兄姊妹，我们的会众，在传播学里面讲的这个受众呢，它有这样的特色。还有一点，它有一个特殊性，这就是我们很难的了。但是我们知道广播呢，我们是透过良友圣经学院来广播，但特殊性是什么呢？我们的受众是以自己所住的那一个地方，所成长的那个地方的习惯为习惯，本地为中心，也就是相对于普世真理、普世风俗、普世性的这个流行哲学思想，不是这样，它就是它那个地方是怎么讲，有什么规矩，它就是关心。因此我们的讲道呢，要留意到它有这样的关心。还有它所注意的呢，是现在的需要，这叫感受需要。感受需要是我现在的情况，我现在的情况跟前面我讲的人类中心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我现在这个东西呢，实用性的能够解决我的问题，那我就关心，这是感受需要，对不对？特殊性之外呢，还有所谓的实存性，对不起，这都需要解释的，就是现在这里我的需要，包括什么呢？成功的问题、赚钱的问题、失败的问题、婚姻的问题、疾病的问题。弟兄姊妹，你知道吗？我听过一位老牧师讲到，他们的教会 90% 是大学以上的人，长官、教授、大学校长呢，都是在，很多都是在他们教会聚会。那是在那个韩国首都首尔的时候，我旁听他的教会增长课，他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他说，传道人讲到要记得常常讲健康的一些方法跟原则。他说健康问题是每一个年龄阶层都关心的，尤其是年长的人。那么讲健康的医学常识永远有帮助。那这个呢，我觉得很重要，因为它是实际存在的问题，身体的健康。你吃什么，你要怎么样使你的身体健康，而身体的健康跟什么有密切关系呢？跟心灵的健康。没有心灵的健康的话呢，身体的健康不能维持长久，包括了读书啊、子女的前途啊、甚至考试啊、搬家啊，这里的问题呢都是实存的问题，这是民间思维的特色。还有一个民间思维的特色是能力跟灵验。很多老人以为呢，奉耶稣基督的名这几个字啊，是有这个灵验的果效。实际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讲到的人要留意。神话语的最大能力是让我们顺服真理，遵行真理，这是非常肯定的。但是在一般老百姓所关心的就是讲奉耶稣的名祷告，哎，病好了，就觉得他是很神奇的。其实比这个更神奇的是一个人能够认罪悔改来遵行圣经的话。还有一个特色，惧怕跟安全感。惧怕跟安全感，你有没有留意到这个心理学大师马斯洛他的这个需要进阶里面也讲到这个安全感啊？今天金钱是一个物质上的安全感的问题，赚钱的问题，健康是一个肉体的安全感的问题，读书是一个心智上的安全感的问题，信耶稣得救是个永恒灵魂得救的一个安全感的一个问题啊。有的人呢，这个恐怕搬家呀、什么东西弄错了，风水怎样怎样呢，给带来什么灾难呢，这个是迷信所带来的，也是一个安全感惧怕的问题。除掉惧怕的讲道经文，能够给你的受众带来针对他感受需要的所谓的对症下药了。 你看，当我们这样留意民间思维的特色的时候，你讲到的这个应对呢，你就能够知道了，对不对？好了，现在我们探讨了民间的感受需要，民间的思维特色，以后呢，我们来看看我们的传道人要做的事情是什么。讲道人的形象和主桥责任，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二大段。讲道的人，我们的身份是什么？我们的身份呢？这个解经家，或者说我们福音派的这个圣经教师啊，斯图德牧师在他的《讲道学艺术》《讲道的艺术》那本书里面提出了六个这个讲道的人的形象。第一，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讲道的人是传令员，是传达信息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讲呢，就是发言人。第二，我们有另外一个圣经里面的这个形象啊，描写讲道的人，他是一个撒种的人，将种撒出去，就耶稣基督的比喻所讲的嘛。因此对我们来说呢，他就是一个农夫。第三，哎呀，有农夫提升到另外一个层面，我们讲道的人是什么呢？是大使，是基督的使者，对不对？使者，换句话讲就是外交官，我们有外交官的身份，外交官的形象，是大使。第四，圣经里面说我们做主的仆人的是管家，管家是圣经里面用的我们中国很好的一个用词，用今天流行的话讲其实就是经理啊，总经理啊，副经理啊，经理。我们这个企业，我们这个买卖，你要经营经理的人，我们是管家，是经理，要照管神的羊群，神的家。下一堂课第十四课我会提到这个怎么样去弥补，怎么样知道我们受众会众他们的需要。那么第四个形象管家之后，第五个形象圣经说讲到的人是牧师和教师，综合起来讲呢，他就是牧者。我们要关心会众弟兄姊妹他灵命的健康与需要。第六方面呢，他有一个形象就是无愧的工人，也就是工人，我们是做工的人。传令员、撒种的人、大使、管家、牧师、工人，或者用现代的这个讲法，我们是发言人，是农夫，是外交官，是经理，是牧者，也是教师，是无愧的工人，是做工的人。在这个形象之外呢，斯图德牧师他加了一点，他说讲道学来说，以讲道的这个责任来讲呢，我们是盖桥的人，筑桥，筑桥。这个桥是怎么个筑法呢？就是圣经信息的这一边呢是一个理想，是神的话语，但是听神的道的，我们要讲道的对象，我们的受众呢，他们在另外一边。今天我指出的就是他们是中国的一般普通老百姓。我们国家普通老百姓很多特点，其中一个特点我提出来了，几百年流传下来的我们的民间的风俗习惯和思想思维，都深深的烙印在咱们每一个人心中。我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是中国名字，都有一个姓，对不对？姓周，名叫广亮，我是周广亮。为什么这样姓？为什么这样取名字？因为我是中国人，这不是从我开始的，是从我父亲开始，我父亲的父亲开始，所以他是有来源的，他的思想呢是有很深很深的根，跟圣经里面的人不一样。圣经里面的人呢，不像我们国家的文化是有名字有姓的，亚伯拉罕就是亚伯拉罕，保罗就是保罗，对不对？最多他们是谁的儿子谁谁谁，对不对？圣经里面有这样哈啊，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啊，雅各啊，所以这文化不一样。我们讲到的对象呢，是我们民间的，我们的受众，他们有他们的，也就是咱们呢有咱们的文化思维需要。这个文化思维需要跟圣经真理的这个之间有一个鸿沟，很远。这个之间呢要有一座桥，这个桥要盖起来，要架起来，修筑这座或者这架大桥的责任是谁呢？讲道的人的责任。因此你所讲的道呢，是将你读的圣经的真理，你所发现的宝贵的亮光 从你认识我们听到的人这边，两头开始要拉起来。把它拉好了以后呢，使听到的人能够明白圣经的真理，包括他听了以后知道，啊，这个圣经的道理跟我是有密切的关系。如果听不出跟我生活、跟我的幸福、跟我今天的需要有密切的关系的话，是我们讲道的人的失败。在我们一般的讲道学，或者是我们说初级讲道学，或者是讲道时期，一般讲道学呢，我们都讲怎么样用引言，对不对？引论怎么开始？那么引论呢，其中有一个特色，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引起兴趣。而引起兴趣的方法是什么？跟它有关的，有关系的。拿起一张报纸，你最有兴趣的新闻是什么？是跟你有关的。比方说你住在我随便说，住在山东济南，那么如果报纸上有一栏说济南发生什么事情的话呢，诶，我会先看到，有兴趣，因为跟我有关系。如果是讲到有人得奖了，是谁呢？是姓周的，诶，名字叫周广，周广大，诶，不是周广亮，但是我就会看到周广大。为什么呢？因为周广两个字跟我有关系，这叫关联。当然这是兴趣方面的关联。圣经信息内容上的关联，这个鸿沟，这个距离怎么样拉近呢？这是我们讲道的人的责任，这座桥要筑上去。那么我现在这一堂课呀，13课讲的还是受众为主，因为上一堂课我们学了受众定向，甚至受众至上论呢。这个人很多，这个道理很多人不知道，你去餐馆你就会发现，你一坐下来，从你进餐馆到你吃饭到你走的时候，谁最重要？是你去吃饭的人最重要，而不是你吃饭的人的钱最重要。那做买卖成功跟不成功呢？失败的做买卖的人以为他要赚你的钱，成功的生意跟经营的人呢，他知道他要服务你。你需要什么？你肚子饿了，你需要吃饭，我就给你饭。那你需要吃菜，我就给你菜，你需要吃什么好的菜，我就给你。收钱是什么呢？收不收钱是自然的结果。我常说，你这样的需要使他满足了以后，他愿意付钱，那个代价是相等的。如果你以我开这个餐馆怎么样能够赚他的钱，对不起，长久下去你一定失败。我们今天民间老百姓的需要是什么？心灵里面所流的泪是什么？没有人的时候，晚上睡觉之前，睡不着觉的时候，每一位会众，每一位弟兄姐妹，他的苦难是什么？这个是我们讲到的人要知道的。然后我们从圣经这边把这座桥架起来，把圣经的真理送到他的心灵里面，我们的讲道就成功了。因此我过去用这可以说12堂课的时间来表达这样一个传播学的理论，容不容易呢？当然不容易。所以说我们的讲道进入中等阶级了嘛，中级讲道学。那下一堂课第14课呢，我们还讲受众，我们会讲服事受众。好，良友圣经学院中级讲道学第13课深入民间，周广亮为你分享到这，下一堂课我们再会，再见。律法书不可离开你口，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口，总要思想，总要谨守，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口。